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江南无锡，北倚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米、布、斯、钱四大码头应运而生，催生了近代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兴起。然而可惜的是，无锡的米市、布码头没有原始的故址留存，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过作为无锡工商业行业代表的无锡地区首家乡间木行，目前则保存良好。据了解，2006年盒庄木行所在地块被拍卖给了开发商，木行后被奔走呼吁保护老宅，引起了政府重视。同年5月31日，政府部门及专家专门召开了盒庄木行旧址保护协调会，从拍卖地块中抢出了百年老宅，并将其划入了保护规划之中。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看似矛盾重重，但无锡对盒庄木行的珍视被赋予了标本式的意义。如今在江南大学东门斜对面融创星光广场内，林间小道通幽处就坐落着曾经红遍无锡南三乡的盒庄木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整合而立的无锡杨氏盒庄木行。盒庄木行位于太湖长广西水系的陕西河畔，历史上属于无锡县开化乡。清同治元年，由西山杨氏26世孙杨晴桥创办，为无锡金桂县内的首家乡间木行。当年西南有儿歌传唱：“萤火虫夜夜红，盒庄晴桥开木行，木牌停靠泊岸旁，班船歇在河当中。”长烧出处几个省，新屋造遍南三乡，徽州来了木客人，木头生意真兴隆。无锡自古河道纵横，长广西一直是外太湖经五里湖进入西城的水上捷径，河庄水陆交通要道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纷至沓来由运河来西经营的徽州木商友人。 当地乡村建房及舟船修造、住行民生需求，天时地利人脉各方条件融合，无锡金桂县内第一家乡间木行在河庄创办。1862年，杨琴桥与木材徽商合作，从安徽和江西组织货源，依凭新安江和长江天然航道转经大运河，进五里湖长广西水路，将木筏运抵陕西河畔河庄出售。木行开业后很受乡民欢迎，临近各地的造船业、农舍建造业、木器作铺业和家具农具制作业陆续创建开办，以河庄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随着河庄木行影响扩大，木行里成了当地的代名词。沿河泊岸木梁棚处是无锡南乡进城搬船的停靠码头。徽州来了木客人，新屋造遍南三乡的儿歌唱的就是木材运抵无锡，使西南的新安、开化、阳明就称南三乡，新屋频起村茂大变景象的描绘。河庄木行创办依凭的是四通八达的优越水环境，而河庄木行的建立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生经济和文化发展。河庄木行旧址是珍贵的运河史记载体。
情落江南。 去释怀，明月照两端，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
河庄牧行创办以来，西山杨氏代代相传，百年传承，历经三代四任行主，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牧行世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杨卫青手里达到鼎盛，经营辐射苏浙皖赣，客户覆盖无锡南三乡和太湖沿岸的数百村镇。走进河庄牧行旧址，可见砖雕门额“行道有福”四个大字，是为杨氏的祖训格言。上善若水，厚德行道，河庄牧行应运而生，为民而办，经营诚信，以人为本，崇德向善，平时乐善好施，热心地方公益，只要对乡邻有利之事，均乐而为之。据河庄牧行历年资料统计，木材销售对象主要是建造房屋的乡民，农民建房资金通常来自每年四次农桑收入积累，即春季蚕茧、夏季麦熟、秋季蚕茧和秋季稻收，尤其以春蚕与秋收为主要。一般农户需要多年积累才具备建房经济能力。河庄牧行考虑乡民们的实际困难，采用分季付款办法，乡民选购木料时只要有熟人担保，只需支付一半货款即可，余款可日后在两年内分期支付。对约占三成客户的造船及作铺业的用户，河庄牧行则允许采用赊销办法解决其生产原料的燃眉之急，在选购木料时可先付三成货款，其余在一年内还清。这些便民销售措施对周边经济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推动作用。河庄牧行还常为家境困苦的邻舍乡邻接济木料钱粮，为途经的船民解决水上生活困难，几十年后仍有船民后代远道寻来感谢牧行当年对其祖辈的帮助。沿河的廊棚是牧行为乡民和路人提供的休息纳凉、叙事聊天之处，河上行船也可在此靠岸歇息。牧行主人常备好大缸茶水，供众人消暑解渴。牧行的泊岸石级处是南乡进城的班船码头，牧行还义务为乡民提供寄存和保管物件，方便百姓。夜深时，河庄牧行沿河窗洞的灯火永远为夜行船保持光亮，便于识别航道。牧行的第四任主人杨卫青年轻时曾在上海经商历练，熟谙商贸之道，1924年返乡接掌牧行后，以全新经营理念，通过对当时苏南乡村市场特点进行分析和广泛深入调查，从营销策略、货源组织、产品深度开发、内部管理、资金运作等方面采用了一整套全新的管理办法，使河庄牧行生机盎然。他将牧行冠名玉昌盛号，业务上采取划片管理、分工合作的营销方式，九个片区分别专人负责，建立互惠诚信的客户营销服务网。这一整套全新的经营管理办法深受客户欢迎，也鼓励了员工的积极性。良好信用和热诚服务使河庄牧行赢得了百姓口碑，由近及远，越传越广。太 太湖沿岸苏浙临近水网地区客户也络绎而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玉昌盛木号进入了鼎盛时期，陕西河道两边木筏绵延数里，岸上和周边邦斗木材满栈，在西南地区各村镇都有与河庄木行相关的建筑。河庄木行成为大运河服务民众的一个节点，源源流淌的运河水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造福水乡民生。正当杨卫青准备继续舒展宏图之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冬月，无锡屡遭日机轰炸，房屋被毁，工厂停工，商店停业，百姓纷纷逃难。木行里昔日客户往来、河中木牌成行的景象不在，岸边木材交易的唱和之声亦荡然无存。时局动乱，经济萧条，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木行艰难度日，陷入困境。局势稍稳，为寻找生路，杨卫青多次赴城区调研，发现城里旧木材尚有销路。城区大批作坊、工厂沦陷后关闭数年，陆续复产，需维修房屋。街道商店或住家被毁房屋修缮，均选购旧木料。手工业作铺和修船造船厂也以旧木材为原料。杨卫青于是在南门运河旁黄泥桥附近择址开办太昌木行，经营旧木材以维持生计。1941年上半年，太昌木行开门营业，因市场需求很大，业务繁忙，营业额与日俱增。河庄木行在国难困境中挣扎数年，1945年八月，抗战终于结束，杨卫青十分高兴，中断了八年的木材货源重新开通。1946年春节才过，他立即携款前往杭州，获知几批木筏到来后已被各地木商抢购一空，便随即沿富春江逆流而上，赴新安江上游置办货源，途中即签订合同，购定了战后的第一批新材。但随后内战频频，百姓再次陷入水火，官吏与不法之徒横行，对商民百姓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经济再度衰落，木材行业自然也一蹶不振。在物价一日三涨之际，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如火上浇油，木行再次濒临灭顶之灾。1949年四月，无锡解放时，杨卫青已年近花甲，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乡间和城区继续经营木材，以满足工厂开工和百姓日常之需，店名仍为玉昌盛木号。1955年，在公司合营过程中，与邻近的协元盛木行合并，改称协昌盛木行，木行由此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1962年，杨卫青退休。
这是一个悲
杨氏河庄牧行，得水滋养，书香传家，崇文重教之风绵延已久。牧行创办人杨清桥少慧好读书，以知书达理称誉乡间。他捐资修建宗祠，纂修宗谱，牧行初见成效时就致力于乡村教育。同治十四年，河庄祠堂修浚，杨清桥即筹备在祠堂办学，由牧行聘请塾师并供饭，一应开支费用均由牧行承担，学子束修及学费皆减半收取，穷困学子束修全免。河庄学童皆于此读书，授以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传统古文，稍年长的学子兼学书法与珠算，祠堂里常年书声朗朗，学堂持续达38年之久。此间牧行主持人更迭，塾师多有变换，但河庄牧行助学传统代代相传，直至1913年无锡县立陶巷初级小学成立，奉命并入。看到孩童去陶巷上学，乡民到集镇行走都经常遭遇雨天土烂路滑之苦，杨卫青又出资铸造了河庄至陶巷和周边街镇的石板乡路。其实河庄男人无文盲，人人能执笔写字，写信不求人，半数人外出从业谋生，村风为之一新。杨卫青深知镇业强国需要知识和人才，故非常重视教育投资，四个儿子均培养上大学，两个女儿亦为人民教师，家门不仅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还走出了有突出贡献的航天专家。新中国的牧行杨家一家出了40余名大学生，老中青三代航天人，祖孙三辈上交大，所涉行业有航空航天、机械动力、水利土木、纺织机电、文教卫生、经济法律等各行业， 弘扬了正能量的江南家族文化。昔日木筏在江南河道中已难见到，渡船更是河道罕见景观。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河庄木行，为当年的运河航运和商业提供了真实见证。河庄木行旧址如今已掩映在太湖新城高楼之间，白墙黛瓦的水乡院落，错落有致的马头墙，精致的门头塑雕，菱格式落地长窗，行铺老楼和木梁棚呈现古韵新姿，时常有乡民来此怀寄流淌的陕西河，回忆曾经的农耕田园，叙说木行里的运河情缘和水乡往事。
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在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摆在肩上，泪水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耀眼的星就在我的身旁。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没有家，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